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6月27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有中朝韩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新疆吐鲁番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四川诗人李碧峰被改判有期徒刑十年、蒙古举行总统大选。节目的最后是每日报摘，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最近一段时期，所有东北亚国家都政府换届。韩国新任女总统朴槿惠访问北京期间，平壤将是会谈现场看不见的第三者。北京同朝鲜半岛两国的关系充分证明，理论与实践往往相脱节。从理论上来说，朝鲜本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早在50多年前就缔结了一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签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任何一方的侵略。迄今，中国还从没有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签署过类似内容的协定。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中国对其肆无忌惮的兄弟国家非常恼火。2月12日，朝鲜的核武器试验令北京政府十分尴尬，而平壤领导人对中国发出的所有停止核试验的呼吁置若罔闻。而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则完全不同，直到1992年，北京和首尔之间的关系才实现正常化。20年来，韩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目前，韩国正在和日本一起同中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国际危机集团的朝鲜问题专家丹尼尔·平克斯顿认为，中国和韩国的国民经济紧密相连，在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很多所谓的全球供应链，许多生产进程分布在世界各地，制造商依赖于来自其他国家的零部件供应。这一全球化生产进程一旦出现断裂，将使所有国家和公司受到影响。平克斯顿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这一原因促使各方尽力维护相互间的经济合作。韩国女总统朴槿惠访问北京，一个庞大的经济代表团随访，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鉴于当前的安全局势，朝鲜问题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晤时最重要的议题。朴槿惠对平壤采取了新的政策，在北京访问期间，他将借机阐述他对朝鲜的信任政策。信任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在保持军事实力的同时与其北方邻居开展对话。朝鲜问题专家平克斯顿认为，朴槿惠总统的这一政策意味着相互的原则，他向朝鲜发出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朝鲜进行合作，韩国也将予以配合。如果朝鲜采取战争和不合作的态度，韩国将做出相应的回应。鉴于中国对朝鲜的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朴槿惠可能借机敦促中国对朝鲜施压。毕竟朝鲜在经济上将继续依赖中国，朝鲜 70% 的外贸交易是通过中国进行的。90% 的原油、80% 的消费品和45%的食品来自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朝鲜问题专家蔡健对中国是否会对朝鲜施压持怀疑态度。他说，
中国总体战略来讲，它是要在这个朝鲜半岛地区保持一种战略的平衡，它并不会希望由于对朝鲜施加太多的压力而导致朝鲜的一种内部的不稳定，甚至导致它的垮台，这是不符合中国的那个战略利益的。所以中国虽然跟朝鲜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可以在经济领域里对他施加某种程度的压力，但中国并不会很轻易的 使用这种手段，或者施加太多的压力。
韩国总统访问中国期间，还将谈中国遣返朝鲜难民这一棘手问题。被遣返的朝鲜难民将受到严厉惩罚，被关入劳改营，受到酷刑或者被处决。蔡健说，
这个难民问题呢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比较难以处理的。在可能早期的时候，中国是比较放任，对这种难民是睁一眼闭一眼，让他们进入中国之后，让他们通过中国这种途径流入东南亚，然后从东南亚再去往韩国。那么这种行为后来造成朝鲜方面的非常不满，那么也对中朝关系呢也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那么中国后来跟朝鲜方面是有一些经验协商吧，那么开始按照就是说朝鲜的一些要求吧，将那些难民或者说脱北者就是加以遣返。
6月26日，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莲木沁镇发生暴力事件，至少27人死亡。事件发生在七五事件四周年前夕，海外维吾尔人组织透露，当局封锁该镇并进行清查。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英文版消息，6月26日，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莲木沁镇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当地时间早晨6时左右，多名袭击者持刀攻击当地派出所、政府办公楼和一个建筑工地。目前至少有27人死亡。香港文汇报等已报道了该消息。新华社引述当地不具名官员称，袭击者用刀砍死17人，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保安及8名市民，另外还有3人受伤。警方随后对袭击者开枪，打死其中10人，抓获3人，目前正在追捕其他在逃的袭击者，但当地官方没有透露警方正在追捕的在逃袭击者数目，报道中也未提及袭击者是否为当地维吾尔人。事件发生在新疆七五事件四周年前夕，新疆局势在引关注。2009年因广东韶关维汉工人斗殴事件引发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七五维汉民族冲突事件，当时近200人死亡，1700余人受伤。2011年德国之声曾报道7月18日发生的和田事件，7月30日和31日在新疆喀什发生的两起爆炸袭击事件，以及2013年3月在新疆库尔勒市亦曾发生袭击事件。中国官方将以上多起事件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海外流亡维吾尔组织世维会则指责中国当局的高压民族政策和系统性镇压导致维吾尔人无法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就在6月19日，新疆阿克苏、喀什两地法院分别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对10名维吾尔人和1名汉人判罪。德国之声分别和鄯善公安局新闻部门、莲木沁镇派出所取得联系，对方听闻记者询问该事件情况，立即挂断电话。
很抱歉，很抱歉，挂了。
对不起，我不太清楚，能听明白吗？
德国之声无法从当地获得直接信息。早前曾多次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新疆社科院前中亚所所长潘志平也表示对此事不能置评。新浪微认证博主、新疆巴音河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处总监李新凯在微博上表示，乌鲁木齐、鄯善、南疆、北疆不是远近的问题，不是区域的问题。几年来，每到临近七五事件纪念日，内紧外松，严阵以待，却总是听到这类消息。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向德国之声表示，他们通过多个渠道和当地联系，能够确认袭击事件确系维吾尔人对当局执法机构的袭击。他强调，中国官方报道中有平民死亡不属实，报道中的平民系当地联防队员。
中国官方报道呢说有平民因冲突死亡，这完全是歪曲的事实的真相。死亡的当中呢有中国的公安、保安，而所谓的平民呢实际是当地的联防。我们更接近当地的呢，该镇的接近该地区的了解的信息呢，的确是维吾尔和中国政府呢发生了这个 冲突。
迪里夏提也表示，该地区维吾尔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零星冲突一直持续。
冲突呢，并非是一个偶然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呢，长期的这个持续的这个镇压和挑衅呢，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因素。而且当局呢，也并没有采取措施呢，来维护维吾尔人的这个权利，相反呢，也纵容了当地的移民呢，在当地的这种挑衅、这个侵查和强制失踪现象呢，在当地也比较严重。维吾尔人已经没有其他的抗争的这个选择的出路的前提下呢，和当局呢，发生了直接的这个采取延时性的这个方式呢，才出这个冲突。
迪里夏提也透露，当局正派警察封锁该地和进行清查。这也是中国政府担忧该事件在七五事件敏感日前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而采取的措施。
因为当地发生事情之后呢，中国呢封锁了该镇，而且呢电信和通讯几乎被中断，而且严禁人们外出，而且当局在清查。至少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在联系过程当中呢，据接近该地区比较接近的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反馈的信息呢，还有零星的枪声。
世卫会在此事件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
该地区的冲突导致双方的死伤，中国北京当局呢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持续的压制和挑衅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因素。为了避免当地的动荡，国际社会呢应该立刻采取呢紧急而有效的措施，要求中国呢停止一系列引发动荡和挑衅的所有政策。
据中国人权律师马小鹏对外透露，去年11月被以合同诈骗罪判刑12年的四川诗人李碧峰，周三下午收到四川遂宁中级法院寄送的终审判处书，刑期改判为10年。
6月26日，四川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对外透露，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马小鹏致电该中心，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关押于遂宁市射洪县看守所的四川异议诗人李碧峰寄送了终审判决书，宣布将李碧峰改判为十年。去年11月19日，李碧峰被以合同诈骗罪遭中国当局判刑12年，李碧峰当庭表示要上诉。李碧峰是四川知名异议人士、地下诗人，在1989年后先后两次因从事民主运动被当局逮捕入狱，曾与目前旅居德国的流亡作家廖一武为狱友。2011年四川绵阳警方以经济犯罪为由将李碧峰逮捕，在他被捕后，警方人员多次提讯并调查他从事民主运动的情况，其中包括调查他是否资助著名诗人廖一武逃离中国。女德作家和诗人廖一武在李碧峰被捕后否认李碧峰曾资助他出逃，他也指责中国当局加诸李碧峰的经济罪名其实是一个政治谎言。去年四月，廖一武在世界范围内发出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李碧峰的呼吁书。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成为该呼吁书的第一个签名者，随后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韦瑟、许辉和维权律师滕彪及海内外作家100余位签名声援。去年五月，廖一武为李碧峰写下文章《一只蚂蚁改变了谁》，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李碧峰的命运。今年六月四日，廖一武和柏林国际文学节组委会在柏林、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哥伦比亚等地共同发起了声援李碧峰全球朗读活动。马小鹏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于今日收到遂宁中级法院电话，告知他已将李碧峰改判刑期的判决书邮出。
他今天下午那个法院给我打个电话，就是他说他把那个判决书寄给我，我问了一下，他说改到十年了，改成十年了，判决书我还没看到，有没有改罪名啊？那我也不知道。
马小鹏也表示，基于他对整个案情和李碧峰本人的了解，当局构陷经济罪名来打压异议人士，即使将刑期改短，也不能使其具备合法性。
对，哪怕是一年都不合理，一天都不合理嘛。
马晓鹏将就此判决书向李碧峰征求意见，是否进行最后的申诉？
这个要问一下李碧峰本人的意见了，因为现在因为申诉的话还需要搞一个自查程序，实际上是就刑事法上没有的，就说你被判决的嫌疑人嘛，然后完了以后你要申诉，你要需要先到这个判终审法院去搞一个，让终审法院搞一个自查，这个自查呢就是无期限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推诿，所以说申诉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马晓鹏还透露，早年的牢狱生涯亦是李碧峰的眼睛患有飞蚊症和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等，一旦判决生效，等待李碧峰的将是漫长的十年刑期。马晓鹏认为，自由已成为中国异议人士的高昂社会成本。
蒙古国周三进行总统选举投票，现任总统是连任热门，其余两名候选人，一位是曾经的摔跤健将，另一位是至今蒙古首位女总统候选人。蒙古经济发展连续保持两位数，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创收，不过也有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蒙古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还有无数牧民保持着其祖先的游牧生活方式。不过，住蒙古包靠畜牧业为生也有其不稳定性，有时候赶上一季寒冬，说不定就倾家荡产。也正因为畜牧业不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蒙古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牧民逐渐迁向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在那里搭起蒙古包。一位女牧民介绍说，刚来到乌兰巴托周边的时候，觉得大城市的风貌很有吸引力，不过后来找工作很困难，生活也越发艰难。昔日以游牧生活方式度日的牧民几乎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在城里就业很难。乌兰巴托郊区的蒙古包聚集区里也缺少最基本的上下水等基础设施，生活在这里的昔日的牧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从蒙古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经济发展中受益。一位偶尔做做临时工的牧民说，政府虽然说要把从矿产资源中获得的财富分给民众，但是我们这些牧民至今没有从中获益。6月26日是蒙古总统大选的日子，三位候选人分别是现任总统俄勒贝格道尔吉、反对党蒙古人民党的候选人巴特额尔登，也是曾经的摔跤健将，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乌德瓦勒，后者也是蒙古至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此前在选战中，三位候选人都把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腐败现象当作了选战话题，并承诺让更多民众从国家的资源财富中受益。截至目前，真正从蒙古丰富矿产受益的是多家外国的矿产开发公司，以及一小部分蒙古社会的精英分子。澳大利亚的资源开发公司力拓集团就投资数百亿在蒙古南部建造全世界最大的铜矿，蒙古政府的投资参与为 34%。 不过蒙古国内担心国家资源被外国掠夺的民族保护主义情绪越加高涨，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排斥。去年蒙古出台了境外投资规定，限制外国公司在国家重要资源领域的投资规模。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施德凡·汉泽曼介绍说，蒙古的外来投资限制降低了不少投资者的兴趣。其实蒙古政府出台的限制是针对中国政府和国企的投资行为，而不是拒绝普通投资者，但是这样的限制和繁琐的申请手续显然也把其他投资者挡在门外。蒙古的经济发展与向中国的矿产出口几乎直接相关，两年前蒙古经济增长达到了惊人的 17%， 今年世界银行做出的预测为 13%，不过前提是中国的经济不会继续放缓。目前的情况则是蒙古向中国的矿产出口大幅减少。无论谁连任或是当选总统，蒙古政府现在都面临一个老问题，一个除了矿产几乎没有其他资源和工业的国家，一个在诸多地区缺少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国家，怎么保障其300万民众能有一个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
先是棱镜，然后是时代。卫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一年半以来对数十万人的通讯进行监控，德国政界对此表示气愤，联邦政府要求有关方面予以澄清。
德国联邦司法部长洛伊特·霍伊泽·施纳伦贝格把英国情报部门搜集通讯数据的项目称为好莱坞式的噩梦。 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个代号为时代的计划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开展的一项规模庞大的监控行动，主要通过从海底光缆中截取电话和互联网通讯信息。卫报援引的消息来源是美国前情报工作人员斯诺登向该报提供的文件。德国的互联网用户也受到波及，据称被截取的信息会被存储3天，而诸如 IP 地址、电话号码和通讯时间等所谓原数据甚至会被储存1个月。到底有多少德国用户被监视，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政界不分党派一致对此提出严厉批评。绿党联邦议院党团内政发言人诺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气愤地表示，这里所发生的事是违反国际法的，必须立即予以制止。诺茨要求向联合国提出倡议，制定保护互联网隐私权的联合国公约。此外，还应该考虑是否要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或欧洲法院提起申诉，以记录和表明有关行为违反宪法的性质。自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数据保护专家皮尔茨也对德国之声表示，搜集和存储信息的范围之广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同属自民党的联邦司法部长洛伊特·霍伊泽·施纳伦贝格甚至称之为一场灾难，要求在欧盟层面进行调查澄清。执政的基民盟议员、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主席博斯巴赫在接受德意志电台采访时指出，民主社会的信誉受到了挑战。他说，这不仅仅涉及数据保护的问题，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如果人们不能确定秘密情报部门的行为仅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会不会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失去对民主的信任。社民党的数据保护专家、联邦议院议员莱辛巴赫认为，英美情报机构的作为是一种完全超越界限的过度的风险防范措施。他说，他本人和社民党都是从媒体报道中获知所有相关信息的。我们现在当然首先想知道德国联邦政府都了解什么。联邦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在柏林表示，除了媒体报道的内容，德国政府对有关代号为时代的计划并不掌握更多信息。据德新社报道，德国政府已请求英国方面对监听计划作出澄清，德国内政部已通过英国驻德使馆转交了问询函。然而，情报机构研究专家施密特·恩波姆对德国政界人士的愤怒感到不解。他在接受德广联采访时说，德国联邦情报局和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早就知道英国和美国的秘密情报机构监控互联网和电话联络。混沌电脑俱乐部的发言人、网络专家库尔茨也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对时代计划并不感到意外。让人吃惊的只是情报部门在这个不受法律约束的空间里攫取数据的数量之多。他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向媒体爆料时代计划的是曾效力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爱德华·斯诺登。30岁的斯诺登此前已向卫报提供了有关美国情报部门的监听计划棱镜的资料文件。据报道，斯诺登向厄瓜多尔提出了避难申请，以逃脱美国政府的司法追究。泄密者斯诺登把时代计划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毫无理由的监控行动。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一位美国雇主在北京怀柔被本厂雇员扣为人质，此类事件在中国实属罕见。德语媒体指出，在中国劳工世界激烈冲突越来越多。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专用医疗用品公司共同业主斯塔恩斯在北京怀柔设厂多年，雇员超过100多人，自己挣了钱，也为解决不少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做出一定贡献。因薪资和遣散费纠纷，他被怀柔雇员扣为人质，至本周三进入第5天。虽然人身安全可能无虞，但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可想而知。商报发自北京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这一事件是中国劳工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的最新例证。
中国劳工历来好说话，但一段时间以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后者已经有了迄今所缺乏的自我意识，越来越以主动姿态解决问题。执政的共产党不让建立官方工会之外的独立劳工组织，许多冲突由此逐渐产生于企业层面。在这一最新事件中，当局也十分奇怪地置身度外，比如虽然得到了扣押人质的报告，怀柔的警方依然不采取行动。警方称，我们不认为这是一次绑架，而是劳资纠纷。
对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冲突做出激烈反应，近来在中国日益频繁。今年一月，上海神明电子公司的雇员们就在与其日本雇主发生纠纷之后占领了办公室，并将日本经理们扣押了整整一天。
警察解救了这些经理。日本母公司曾试图对员工入厕的最长许可时间做出规定，不过这只不过是最终引起冲突爆发的导火索罢了。该厂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为250欧元，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生活这是不够的。斯塔恩斯自认为是公平的雇主，他在中国安排生产两组产品，都是用于糖尿病人的保健用具，消毒棉球和抽血器皿。棉球继续在中国生产，用于抽血的针转移到印度来制造。斯塔恩斯从被扣押房间的窗口发出保证说，在这里怀柔的就业岗位将保留，他显得十分绝望。
根据时间表，投资25亿美元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缅甸马德岛的深水港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从2014年起部分启动经营，该项目遭到当地不少居民的反对。6月26日，《南德意志报》在政治栏目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指出马德岛项目是中国两洋战略的组成部分。
随着这一港口和油气管道的建成，中国便有了替代马六甲海峡的一个选项。迄今，这个亚洲强国 80% 的原油需求需要经过这个运输繁忙的海峡。该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半岛之间，绕经新加坡。一旦发生冲突，这一航道易遭对手的封锁。中国早已认识到这一软肋，经由缅甸的这条新通道使年运输2200万吨原油成为可能，并明显减少中国对于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此外，经由此条新通道，每年可获得多达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缅甸自己利用的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分析家们强调了这一输送管道之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他们指出，经由缅甸的通道是那个被称为两洋、太平洋、印度洋战略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人卡普兰甚至认为，中国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取决于它是否能扩大其在印度洋的存在。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